大家看見禮堂上面的佈置是提醒我們在過去一個禮拜在美德教會有幾十位小朋友以及他們的家長來到教會裡面參加暑期聖經學校，特別在昨天是整個星期的高潮，又落日，有更多的小朋友的朋友、鄰居和家長，甚至祖父祖母、姨媽姑姐等等都一起來參加遊樂日。很多弟兄姊妹是忠心的服侍幾個月前的安排，然後我們教會才可以有一個禮拜能夠服侍主，不單止是華人，亦有好幾位的白人或者黑人，其他族裔是我們社區的鄰居。感謝神，美德教會在758路 Hamilton 街可以成為一個燈台，可以成為一個社區的中心，作光作鹽，願榮耀歸給神。幾個禮拜前我第一次是踏入中國大陸的地土，未去之前心里面好像有少少大鄉里的感觉，要订机票，要安排路程。过去只是曾经踏足过香港、澳门、台湾，几个礼拜前是走过一条向来未走过的路。感谢神有同工的安排，在香港短宣中心早已经为我安排好路程、机票、酒店、和宣教士住宿那个地方。在香港一间神学院一位讲师带领我们有一团从香港去出发，是探访广东省有几个地方跟基督教历史很有关系的，譬如是鸦片战争的虎门、炮台、孙中山曾经就读的医院，和洪秀全太平天国他的故乡花都，这些跟基督教的历史都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些历史人物曾经也都改变过中国的历史，有好也都有不是太好的地方。过去几个礼拜我也都有机会第一次去踏入中国几间的三字教会，也都去过嘉陵的教会去参观，同教牧、同工和当地弟兄姊妹有团契、有交流，也都探访美德教会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夫妇，了解他们的工作，不单止是在电邮上面或者是他们的书信里面知道，而是亲身探访他们的同工，看他们所做的工作，一起祷告，一起走路，一起吃饭。在中国我第一次有机会到一个家庭教会里面，不单止聚会，而且是讲道，这个都是我向来未走过的路。在我们人生当中难免有很多个路你必须要走，是你未走过的路，迫使我们要离开自己很舒服的那个安乐窝。例如多年前曾经你离开你居住长大那个地方，无论是在香港、台湾、中国、东南亚等等，移民来到美国，这条路是向来未走过的路，或许在过去只是从电话里面、从相片里面、亲戚朋友寄来的相片所讲的消息，你知道究竟美国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或许又当你从纽约搬到来新泽西州，又或许从西岸搬到来东岸，都是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在人生不同的 阶段，好似刚才我哋所唱嘅诗歌，好有意思。喺我人生每一个台阶，喺我人生嘅每一个小站，神嘅手总系在搀拉着我，将我带在你嘅身边，告诉我当走嘅路。人生每一个台阶同小站，例如从单身到结婚，一条未走过嘅路，过去系男女朋友，将来系夫妻，从夫妇晋升到为为人父母，养儿育女，到小朋友，到大朋友，到青年人，到结婚，然后又回到空巢期，再过一段时间，其中一方面配偶离世，又次回复单身。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很可能都是我们从来未有走过的路。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未知数，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难免必须要经历的生老病死。当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走世人必定要走的路。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所走这条路是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地图不会告诉你这条路是怎样， GPS 导航系统都不可以指示你这条路，只有神可以告诉你知道这条路是怎样的路，只有耶稣可以告诉你知道，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无论你现在在人生哪一个阶段，或者你正在要踏上一条什么新的道路，或许你对前途是没有什么把握，毫无经验，亦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究竟我们应该怎样走这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呢？圣经给我们有很多宝贵的指示路标，甚至比我们在电脑上所查的 MapQuest 或者导航系统所指示的路是更可靠，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三章，今天我们所诵读的经文，就是今天神要对你我讲的说话。要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首先看一看当时的历史背景。第三章是讲到约书亚他清早起来，同以色列人离开十亭，要去到约旦河边准备过约旦河。为什么要过河呢？是因为以色列人过去四十年自从离开埃及之后，本来他们应该可以在十多天就进入迦南地，但很可惜在四十年前，上一代十二支派每支派所派出来的一个探子，十二个探子当中十个探子去迦南地视察之后报恶信，所以全以色列会众就听信了这十个探子的坏消息，认为在迦南地全部都是巨人，会吞吃居民的食人族，而看自己以色列人只不过是蚱蜢，其中只有两位，就是加勒与约书亚，对神有信心，向以色列民挑战，我们立刻上去那个地方，我们足能得胜。但可惜十票对两票，而整个以色列的会众都投反对票，所以甚至他们叫摩西、亚伦落台另外立首领回到埃及，结果神管教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兜兜转转，在当日信心软弱的人，包括那十个探子，都已经离世埋葬在旷野的沙土之中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神给他们再次的机会， 神兴起了约书亚去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这条路是他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不是埃及他们熟悉、他们长大生活的地方，亦不是旷野他们兜兜转转几十年的地方，是迦南地，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前面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挑战，不是很知道。但他们首先要面对第一个的难关，就是约旦河。如果以色列人要得应许之地，首先必须要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就好像他们四十年前过红海一样，完全是一个神迹，但亦有分别。分别就是四十年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是摩西一个人举手伸着杖叫红海分开，红海的海水左右分开，由一个信心伟人、属灵的英雄叫洪水分开。这次呢有所不同，是由约书亚吩咐祭司，不是约书亚本人，而是吩咐好几个祭司抬住耶和华的约柜，脚踏约旦河水，之后要走进约旦河的中间。不是一个大将军的信心，而是好几位祭司都要有信心脚踏河水，并且要停留在河中，等到所有以色列民都过河。信心不单止是一个人，是要求好几个同工团队同心，一同对神有信心，使约旦河的河水从上往下流的水在大概十六、十八里之外就断绝，叫以色列人可以走过干地。这条路是以色列人向来没有走过的路。究竟他们能否进入迦南，全部就是看这一关。如果过不到河，如果在河中被水淹没，这样根本不可以再讲下一步去进迦南得应许之地。约旦河水是这么急，留意圣经说到当时河水是涨过两岸的，不是小水，是很多水，是泛滥的，人又这么多，大概二百万以色列人，究竟他是否要游水过河呢？还是撑艇过河呢？还是好似多年前行走在干地去过河呢？以色列人当时怎样过河？今天我们同样靠着神的应许、神的保证，可以勇敢去走向来没有走过的路。神给当时以色列人三个保证，今天神也给我们三个保证。第一个保证就是神在我们的前头。特别留意第六节讲到，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祭司们抬着约柜在百姓的前头走，是表示神在百姓的前头引路。神是我们的导游、先锋，走在我们前头。如果神领导，究竟我们怎样跟随呢？如果神领导，我们不跟从跟随的话，神的领导都没有任何功效。神带领以色列人如何跟随呢？第一，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离开住所， 第一節那裡，約書亞清早起來和以色列眾人都離開十亭，來到約旦河，就住在那裡等候過河。究竟十亭是一個什麼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四十年的最後一站，是他們人生曠野當中最後一個小站。約書亞叫百姓離開這個地方，住到約旦河的邊界去等候過河。十亭曾經是以色列人他們失敗的地方，他們曾經在這個地方因為假先知的引誘拜偶像，並且與摩押的女子行淫亂，淫亂和偶像常常是混合在一起，以色列人因此遭受神憤怒審判，他們遭遇瘟疫，死了二萬四千人。所以約書亞吩咐以色列民要離開這個失敗的地方，離開這個淫亂的地方，離開這個拜偶像的地方，離開這個世俗，去到約旦河的河邊。因為在三天之後，約書亞就要帶領百姓過約旦河，結束了曠野漂流的日子。神在前頭帶領你我，是否離開過去罪惡的生活呢？離開過去拜偶像俗世的生活呢？以色列民不單要離開過去失敗的住所，還有他們要跟隨約櫃。第三節說，你們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櫃，又見祭司利未人抬著，就要離開所住的地方，跟著約櫃去。要跟著約櫃，不是我行我素，自己走自己路，是跟著約櫃去。但是跟的時候有條件，只是你們和約櫃相離要量二千棹，二千棹大概是一公里，不可以跟約櫃相近太接近，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這個約櫃就是神帶領以色列人的指標，要跟從神，要行神的路，就要跟隨神的指標。所以當百姓看見祭司利未人抬著約櫃和會幕以及一切聖物的時候，以色列人就知道他們要拆下帳篷，要起行，要過河了。不可以走在約櫃的前頭，但亦都不可以離開約櫃太遠，要量二千棹。為什麼不可以太接近約櫃呢？正經話到，使你們知道當走的路。很可能他們人太多，二百萬的以色列民，如果個個都是圍在約櫃的旁邊，在後邊的人可能就看不見。人要得勝，人要安息，需要看著神的帶領，不可以走自己的路。而另一個原因，神是太聖潔，人是太污穢，污穢的人不能夠太接近聖潔的神。出埃及記第三章，當神呼召摩西在荊棘火焰裏面向摩西顯現的時候，摩西觀看這個這麼奇妙的異象，荊棘被火燒著，但是沒有被燒毀，所以摩西就說我要去走近一點看一看這個大異象，為什麼荊棘沒有被燒毀呢？就是當摩西越來越接近荊棘火焰的時候，耶和華神就在荊棘裡面呼叫說，摩西，摩西。摩西回答說，我在這裡。神說，不要近前來，不要近前來。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的，神同在的地方是圣洁的，摩西不可以太接近，事实上血肉的身体不可以太接近毫无罪恶完全圣洁的神，否则不可能存活。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够与约柜接近太近，当摩西做约柜的时候要放在至圣所，至圣所外边有圣所，圣所外边有以色列人的院以及外院，一层一层，唯有祭司可以在圣所里面点灯烧香，而祭司当中只有大祭司，而且是一年只有一次赎罪日能够有资格进入至圣所，在约柜面前为百姓赎罪。神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民要跟随约柜，但不可以太接近，要量2000袖。今天我们亲近神，但我们也要敬畏神。在主学里面，我们常常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没错，我们与神是好像父子亲密的关系，没错，我们与神好像圣经所形容新妇和新郎的关系亲密，但不要忘记神是全然圣洁，而我们只是平凡的人。跟随约柜，要跟随约柜，我们就需要自洁。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神要以色列人自洁，就是自己洁净自己，当然身体要洁净，但灵魂也要洁净，没错，要冲凉，要洗衣服，但是更需要认罪悔改，因为明天他们要看见神在他们当中行神迹奇事。假如以色列民不圣洁的话，神就不能在他们当中，也不能施显神的大能，唯有圣徒圣洁，神才能够与人同在。第六节，约书亚又吩咐百姓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祭司就肩负起刚抬约柜的责任，带领会众过河，是历史性的时刻。当我们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神很乐意在我们前头带路，神不会让我们自生自灭，神也不会让我们盲冲乱撞，神带领我们走一条从未走过的路，不认识的路。弟兄姊妹，让我们跟随神的带领。神不单止保证在我们前头走，另外第二方面，神也保证神在我们当中。留意第十一节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神不单止在百姓的前头，神也在百姓的中间。而这个中间其实就是危险的中间， 危难的中间，是约旦河的中间。约柜要停留在约旦河的中间，是风险最大、最容易被水冲去的地方。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励，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不单止是青草地、溪水旁那个同在，那是死荫幽谷，敌人在我们面前那个同在，这个是最珍贵的，神在当中。神在当中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神的同在会增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有勇气忘记背后，努力去面前。神的同在坚固了以色列民，使他们面对河水都勇不怕，很勇敢地向前进。神的同在首先坚定了约书亚这个大将军、大元帅、百姓的领袖。在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过去几十年，约书亚一路看见神与摩西同在，怎样降十灾、过红海、叫磐石出水、天降马拿。约书亚看见，但是只是看见神与摩西同在，是与他的上司同在。如今第七节，神应许说，我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在约旦河中危险的地方与你同在，这个就是约书亚最需要得到的安慰鼓励。这个话，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在这件事上约书亚将要得着尊荣。过去摩西做领袖成功与否，过不过到红海，由摩西负责，约书亚只是一个助手。如今不同了，过不过到约旦河不是摩西负责的，是约书亚负责任的，责任重大。假如有什么差错的话，他能够承担得起吗？约书亚最需要神的鼓励和打气，因为神坚定他的信心，所以约书亚可以勇敢站在会众面前去带领。神应许约书亚说，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不是约书亚自己要争要抢的面子，是神赐给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前尊大。有神的同在，有神与约书亚同工，所以会众才尊重约书亚。神不单止坚定约书亚，第八节，神还坚定祭司。你要吩咐台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神坚定祭司们，要祭司们在水里面站住。当我们站住之后，会不会担心究竟这些河水可以支撑多久呢？究竟这个风将河水挡住可以挡得多久呢？究竟我们要站在一旦河当中等200万的以色列民过去要几耐的时间呢？这个的确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即时一时的信心比较容易，持久站着的信心相当困难。但是神坚定了祭司们，神向祭司们同样的应许，他要在约旦河的当中。 神不单止坚定祭司，神还坚定百姓。在第九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就是藉着神的话去坚定会众。那意思就是叫百姓重新认定他们的神，不单止过去带领他们过了红海，还有四十年在旷野使他们的衫没着衫不会穿破，他们的鞋走路四十年并没有穿窿，而且这个神 是可以带领他们经过约旦河这个神。约书亚要对以色列人作出肯定，使他们知道有神的同在。第十一节，这个肯定就是当普天下的主，留意普天下的主，神不单止掌管埃及，神不单止在旷野掌管磐石出水天降玛拿，神也掌管约旦河，叫约旦河水停住，使以色列民可以走干地。普天下主的约柜，神的同在必在你们前头过去，而且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不是死的神，是活的神， Living God， 永生的神，不是他们在埃及所拜的牛犊，而是活的神。当他们看见约柜在约旦河当中的时候，河水分开，他们就亲身经历，真正知道在他们中间，不单止在他们前头，而是在他们中间有活的神。第十一节，神使他们知道神是帮助他们得胜的，不单止过约旦河，而且要帮助他们得胜迦南的仇敌。十一节说到，并且他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客人、希美人、比利洗人、甲加撒人、阿摩利人、耶布斯人。这里有几多个民族在这里？七个民族。七个民族代表完全，神应许以色列人，他必定在以色列民的面前赶出迦南这七族，使以色列人可以得应许之地。没错，过约旦河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过河之后呢，能否得胜呢？怎样对抗敌人呢？神在这里应许，他必定在以色列的面前将敌人赶走。神坚定了他们的心。十二十三节那里，神选派了见证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人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踏在约旦河水中，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究竟拣选十二个人有什么目的啊？这十二个人他们能够近距离看见约柜，看见祭司，看见约旦河的水从上到下分开，亲身经历历史性的时刻。不单止近距离亲身经历，而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在约旦河当中每人抬一块石头，从河中河床一路拎到去对岸， 将来成为见证，让他们的子孙，以色列的第二、第三、第四代看见这一堆的石头本来是在约旦河床中间的，现在过了河，作为一个见证神曾经带领他们的祖宗过约旦河。这十二个被拣选的代表就有这个重要的任务要作见证。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祭司们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中，看见十二支派的代表每人拿一块的石头抬到对岸放在岸上，他们就知道神不单止在他们前头带领，神也在他们当中与他们经历苦难。有位癌症病人临死的时候几个月，丈夫跟他倾谈究竟他人生最怕的是什么，哪个人生的阶段，他的答案是2008年，因为是他病危的时候。后来丈夫再跟他倾谈究竟在你人生当中你最珍惜的是哪段时间，他回答也是2008年。为什么呢？最痛苦的时间也是他最想经历的时间，就是因为在他最危难死任幽谷的时候有神的同在。好像诗篇23篇，我虽然行过死任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有神的同在，就算在约旦河的当中亦都无所惧怕。第三，神在开路，神不单止在我们前头引路，神不单止在危难的当中与我们同在，神也应许在江河的当中为我们开路，在障碍在危险当中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14节，百姓离开帐幕要过约旦河，百姓先照神的吩咐离开自己住处，收拾好帐牌帐篷，然后预备起行。祭司要凭着信心在前面走，14节那里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而第15节那里讲到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变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阿拉巴的河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神使约旦河的水断流。祭司们需要运用信心，因为当时河水涨过两岸，如果他们脚不踏入约旦河，河水不会分开，需要信心。可能他们会担心，如果我们的脚踏入约旦河，河水继续上涨，不单止我们的脚，我们的身会湿，甚至连耶和华的约柜都会被浸在水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是需要信心去面对。这几位祭司抬住耶和华的约柜踏入河水，神迹就发生了。神拣这个时候叫他们过河，不是拣河水干河水低的时候过河，是有特别的用意，要他们知道这个的确是神迹，神的工作。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第16节提到，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变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留意从上往下流的水，过去40年前红海的水是怎样分开的？ 不是上下分开，是左右分开。左右分开还比较容易一些，虽然当然是神迹。而这次在约旦河的水分开，不是左右，是上下分开，不同的神迹，而可能是更大的神迹。究竟怎样才能够令上下的水分开？要用极大的风，可能啊，挡住河水，一直支撑，等到所有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而水在哪里停止呢？在亚当城。当然亚当城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以色列人后来为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亚当城，但是相当有意思。亚当是代表失败，正如亚当在伊甸园受不着蛇的引诱而失败。现在他们要进迦南地要得胜，所以过一切的失败就应该在亚当城那里停住，从那时开始一个新的里程。今天我们都是让过去的过去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过去四十年的失败，在旷野漂流，因为上一代的不信，就让他们停在亚当城。以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能够得胜进入迦南。神使约旦河水干固，以色列人行走干地。十七节九度，以色列众人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神带领他们走了人生向来没有走过的路，相当精彩，可以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神在江河当中为他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通过会幕的幔子进入至圣所，为我们每一位信徒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当我在香港参加香港短宣中心的会议的时候，其中有一位代表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亦是一位辅导员，叫做余德纯先生。在当中买了一本的小册子，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认识这位的辅导员，曾经有不少的讲座。出这本的纪念册是纪念他的妻子过身，成立一个基金会。他的妻子原来是一个非常害怕不敢在人面前讲话的，但是在2006年发现有胰脏癌，知道命不久矣。神改变他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但当中没有埋怨，只有赞美。在2006年10月6日中秋节的时候发现患了胰脏癌。他本身是一位注册护士，知道九死一生，但心里面他是充满着平安与喜乐。在当年的10月9日做了手术，花11个小时过滤整个胰脏、12指肠、胆、脾，手术成功，康复得非常快，6日就出院，全医生都感觉稀奇。大半年之后，2007年5月癌症复发，打了12针化疗，做15次针的电疗，四个月后又复发，接受更加严重的治疗，是第二线打针食药。差不多一年之后，2008年的年中间情况再恶化，是第三线的治疗，是医生在医院吊针三日两夜。但是经过22个月的治疗，没有呕吐，没有甩头发， 盖斯生一直话大概有三个月命，佢活咗22个月。当医生打电话俾佢知道话有其他病人需要鼓励嘅时候，余德顺夫人就立刻打电话俾癌症病人嘅家人，特别系其他比佢癌症轻嘅，譬如系子宫癌、乳癌能够医治嘅癌症，而佢知道自己所患嘅更严重嘅癌症，所以成为别人嘅鼓励。而且在22个月当中，常常星期六参加癌友团契，彼此分享鼓励。在2年之内主持过20几场报道会当中作见证分享，鼓励了很多人。在2年以来，他们两夫妇从未避讳谈及死亡，反而常常讲到今天应该做些什么，不要等到明天做，不埋怨，不怀疑。2008年9月24日病情再次恶化，9月27日因为癌细胞进入的肠去深切治疗部，当他昏迷之后大概2分钟，血压降低，后来安然地离开世界。他跟丈夫讲话，他未完成的使命盼望丈夫能够完成，虽然今只留下一半，但是他仍要努力，由余德顺先生继续为他的妻子去走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不知道神安排我们前面的道路是怎样，可能是很精彩的，好像以色列一样过红海、过约旦河，又或许是青草地、溪水旁，又或者是死荫幽谷，我们不知道。然而神给我们三个保证，神在我们前头走，神在危难当中与我们同在，神有保证，神会在江河中、危险当中为我们开条新的路，让我们凭着信心跟随主的脚中行。请我们同心祈祷。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人生有很多的道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但你给我们保证，你必定在我们前头走，你有保证与我们同在，你有保证无论在旷野或者江河中，你都为我们开路，而且开一条有新有活的路，所以我们可以投靠你，要你一同走天路。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